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近日我收到一位听众的问题，他就问我究竟怎样去分辨上帝是对我讲嘢，或者怎样可以听到上帝对我讲嘢呢？我想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就是要建立一个敏感的心，就是你经常向上帝祈祷，说上帝求你赐你的圣灵张开我的心，使我听到你的声音。第二样嘢就是要学习分辨，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听到上帝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要判断一下那个是不是上帝的声音。那当然就要对照圣经，看看这个的声音是不是跟上帝的救恩和上帝的行为是一贯的。那如果是的话，这样就去做了。在现在阿摩斯书的分享里头，我们都会见到阿摩斯听到很多上帝的声音，相信他亦都是经历过很多这样的敏感的心，并且经过这个分辨的能力。那么我们听下阿摩斯这些的领受，并且从当中去学习上帝的信息。请来李重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阿摩斯书六章十七节到七章十五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阿摩斯书六章十四节记载，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阿拉巴的河。哈马是在北方的，阿拉巴就在南方。从哈马口直到阿拉巴的河，意思就是指整个国家都要毁于亚述的手上。阿摩斯书第七章记录了一连串的异象，是利用了百姓熟悉的景象去传递神的信息，包括了蝗虫、火和准绳。阿摩斯书七章一到六节记载先知的说话，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消灭。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指示，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在这段经文当中，神两次将快要降临到以色列的惩罚藉异象预先让阿摩斯见到，而阿摩斯即时的反应是祈求神不要降罚给以色列。祈祷是带有能力的特权，阿摩斯的祷告提醒我们要多些为自己的国家来祈求。阿摩斯书七章七到八节记载，他又指示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 耶和华对我说：阿摩士亚，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城。主说：我要吊起准城在我们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幽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准城是用来量度墙壁是否垂直的工具，倾斜了的墙最终必定倒塌。神希望百姓能够同他一同站立的，因此那些令到我们变得弯曲的罪就要立刻清除了。神的话语就是准城，叫我们察验出自己的罪，在神的准城之下，你的表现到底如何呢？阿摩斯书七章十到十五节插入了一段有关亚玛谢陷害阿摩斯的小插曲。好像阿摩斯这样的先知呢，往往会被人视之为乱党卖国贼，因为先知总是针对王和王的谋士质疑他们的权柄，又揭露他们的罪行的。所以呢，列王总会视先知为敌人，不是真心帮他们和帮国家的。他们亦不承认先知来自神，是代表神来发言的人。亚玛谢是伯特利的大祭司，他代表以色列的官方宗教，但是他并没有关注到神的信息，只是在乎自己的地位是不是稳固，他保障一己的地位甚至乎比认识真理更加重要。今日不要让你自己的欲望，例如对名誉、权力、金钱的追求等等，将你捆绑了在你本来就应该离开的工作或者位置之上。千祈不要让任何人、任何事阻隔了你和神的关系。虽然没有受过特别的训练、教育或者培养，阿摩斯呢却是信服神的呼召参与侍奉。信服是测试神的仆人是否忠心的灵药来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日你是不是信服神向你所发出的呼召呢？阿摩斯高尚的态度和他的回应显示出呢，他是一个很有节制的人。他并没有发出先知的怒吼，他亦都不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他回答说：我知道我不是先知，我从来亦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先知，我没有入过你们的神学院，亦不是先知的儿子，我本来只是一个牧人，又是修理桑树，不过神选召了我，叫我去讲预言，是神将我放在这里的。当一个人有这样的信心，他就有真正的自信。如果一个人要进入神学院读书，他必须非常确定是有神的呼召的。有人会说，如果一个人心中有疑虑，其实他就不好入神学院了。其实我不是很同意这种讲法，因为很多人真的可以选择做其他事情的，不过他就甘愿放低一切服侍主。所以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你到底有没有神的呼召。如果神已经呼召了你，咁你就唔好容许其他事情阻挡咗你啦。跟住落嚟呢，我哋继续研读查考阿摩斯书七章十六节到八章六节嘅内容。而家阿摩斯对亚玛谢嘅家讲出预言，可以话落药好重。有人曾经同我讲，麦基牧师啊，有些时候你在某些教会对某些人或者某些团体讲的说话实在太严厉了。而我的回答呢，总是我够胆说，我在讲道的时候呢，是不会对人有偏见或者带住仇恨的。我只是讲圣经的说话。批评我的人又说，咁身为一个基督徒讲嘢应该温和啲，是吗？唔使咁严厉啊，因为要有爱心嘛。我哋成日听到爱心爱心，仍然系讲爱心。我哋听翻阿摩斯对亚玛谢弟兄到底讲咗乜嘢。阿摩斯书七章十六至十七节记载阿摩斯嘅说话：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加敌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作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阿摩斯回答话，是神差派他来承担先知的使命，他是绝对不会停止，亦都不会不做的。在技能上的确他不是先知，他亦不是先知的儿子，但是他就必须讲出耶和华的说话。因此他很清楚的话给阿玛谢知道，关于阿玛谢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阿玛谢的土地所要面临可怕的下场。阿玛谢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是神有说话要跟阿玛谢说的。阿摩斯这个先知呢，有时真的令人觉得麻烦，不过他是一个真先知。当亚述大军来到的时候，亚述人真的将女人抢走成为妓女，以色列人的儿女都被杀死，没有死到的都会拉了去成为俘虏。这个拜金牛犊的老祭司阿玛谢，他都同样被亚述人所掳走。我相信阿玛谢在临终之前可能会很后悔地说，唉，我应该服侍神就好像我服侍王一样。以前呢，一个主教他在英国国王亨利八世面前呢是相当之弄权，他一直都没有按照圣经来讲道的。不过最后他是得罪了君王，被王所处死了。他在临终之前就说，唉，但愿我当初能够服侍神就好像我服侍王一样。如果传道人并没有好好的传讲圣经，其实他就没有资格去指责别人。在服侍当中，如果你没有传讲神的说话，这样呢，我认为你比一个叛徒的罪更深。如果你蒙召成为传道的，你是蒙召去传讲圣经的一个服侍者，但是如果你不传讲圣经，你就会成为基督的叛徒。那我知道这样的一句说话显得相当严厉，不过就好像阿摩斯对阿玛谢所讲的一样严厉。阿摩斯书第八章是讲到夏天果子的异象，整篇第八章都是讲紧关于第四个异象。这个异象所代表的含义十分重要，因为可以帮助到我们去解释后面的经文，尤其是解释之后主耶稣所讲的说话。阿摩斯书八章一节经文记载，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这一篮夏天的果子呢，是可以有很多的解说的。我自己呢喜欢吃水果的，所有的水果呢都吸引到我，我都喜欢。我特别喜欢吃当地当季当造的水果。因此呢，这里讲到一篮夏天的果子，对我呢真的产生很大的吸引力。一篮夏天的果子里面呢，其实是包含信息的。首先，一篮夏天的果子就代表了收成。这里告诉我们，树上已经再没有果实了。我老家的杏树，去年夏天就结出很多好好吃的杏。我不需要再看树上有没有剩下那些杏了，因为树枝都光了，果实都摘了下来，树上再没有果子，收成期结束了。是要等到明年才会再结出果子。所以一篮夏天的果子让我们去知道，这些是既可以悦人眼目又相当好吃的果子，代表了那一年的收成结束。一篮夏天的果子也都告诉我们，有快速的腐烂，急速的败坏。 一年有个朋友话要嚟到我屋企小住几日，我相当开心啦，所以呢就将客房预先预备好啦。我又摘咗几个当造嘅杏放喺佢间房里边，但系冇几耐收到佢嘅电话，佢话临时有事，要迟一个礼拜先至再嚟。咁我哋只好就将客房嘅门先锁上，不过就忘记里边放咗啲杏啊。一个星期之后再打开客房，里面的杏都烂了，房间的味道也很难闻。原来只需要一个礼拜，整间房都可以变臭。这个就是一篮夏天的果子相关的信息。而神给我们的解释是相当戏剧化，而且又带有想象的空间。关于夏天的果子这个意象，其实就是指出好像外表华丽但是很快腐烂的夏天果子一样。现在的以色列外表看来虽然富强，但因为它里面腐败，未来呢必定是以灭亡告终。虽然一时之间看不清楚内在腐败的因素，但如果置之不理呢，就会发展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一篮夏天果子有两种的解释，其实都表示出以色列的灭亡已经临近，因此两种解释都合理。第一种是说熟透的果子很快就会烂，以色列的罪恶都是这样，已经积累成灾，只是等待着审判。第二种解释就好像熟透的果子放在篮里面，以色列都因为他们堕落的罪恶而被掳走去到外邦。一方面夏天的果子和末日的末在希伯来文当中是谐音的，这个就是阿摩斯他要提醒百姓对审判的危机感所采用的文学表达手法。阿摩斯书八章二节经文记载，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问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之前在阿摩斯书第七章，我们见到神预告要审判以色列，阿摩斯就祷告求神怜悯，之后神改变心意收回审判的手。现在一篮夏天果子指出收成期结束了，收成象征北国以色列就快要亡国，审判将要来到。收成预表紧审判的时刻，以及那个世代即将要结束。我认为如果对收成的意义有所误解，我们就明白不到神的说话了。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到三十七节，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的主呢，是指出律法时代结束了，基督将要走向十字架。主耶稣说他要让收庄稼的人到以色列之外去收取庄稼。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一个新的景象来的。在恩典时代，主耶稣讲了撒种的比喻，他要撒种的人出去撒种，而我们这个世代就是撒种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信徒肩负起传福音的使命。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主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现在就是撒出福音种子的世代，我们的责任是撒种，而神的责任是令人信主。我们相信圣灵会藉圣经使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是撒种的人，我们不是收割的人。收割预表审判以及这个世代的结束，我们的责任呢是要出去撒福音的种子。我很希望能够尽力的参与传扬福音，也希望能够让所有的信徒都去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而我们的责任是去撒出福音的种子。阿摩斯书八章三节，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号，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 呢节经文当中嘅殿，亦都有圣殿嘅意思。所以殿中嘅诗歌就可以解释做喺宫殿之中唱过嘅虚浮宴乐嘅歌，或者聚喺伯特利圣殿中所唱嘅敬拜嘅歌。但系无论点样解释吓，始终都改变唔到呢句说话所包含嘅荣华富贵结束之后只剩下哀痛嘅呢种意思。收割本来应该是欢乐的季节，但是在这里呢就只有哀号和死寂，所以先知阿摩斯预言那一天无人作声。赞美神的地方变成为哀号的地方，在神面前本应欢喜快乐的地方变成为哭泣的地方，到处都是尸首。这个预言相当恐怖的。阿摩斯书八章四节，神话：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神又讲到剥削穷乏人的那些恶人。以前我都提过，我们要知道神是眷顾穷乏人的。有一位牧师他见证话，在穷乏方面我真的深有体会。我爸爸是个工人，记得他每一日着住工作制服去翻工，但是日子好艰难。平常屋企呢嗰啲生活费都需要去赊账嘅。等到爸爸将工资带翻屋企嘅时候，佢都系先去还钱，剩低嘅就系我哋。但系所余已经无几啦。爸爸喺我14岁嘅时候去世，当时起奉养妈妈同姐姐嘅责任落喺我身上。14岁的时候我有机会去打工，当我信主之后，我觉得神又呼召我去服侍他，于是有人帮助我完成学业。我是一个穷人家的小老哥，我知道什么叫贫穷。看回现在的人多数都只是关心怎样将自己的荷包塞到胀一胀。我真的希望穷人都能够得到所需要的帮助，让他们有工作可以参与，让他们能够好好的生活。在阿摩斯的时代，神就指控那些使困苦人衰败的人。困苦人是指贫穷到根本不能够翻身的。无可否认，那些没有神的国家，穷人一定会更加辛苦。阿摩斯特别关心那些穷乏人、困苦人，因为实现神公义的社会就是通过财富公平分配来到去体现公义。这里的穷乏人就是指经济上需要帮助的人，困苦人是指不单止经济上贫穷，而是在社会上面是任人践踏的那些卑微的阶层来的。阿摩斯书八章5-6节记载，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星斗，收银用大凳子，用诡诈的天平欺骗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当时的商人一方面遵守月朔、安息日这些的律例，另一方面就急于等圣日过去，他们可以再做生意、再呃钱。他们会用大小两种的粮器做买卖，欺压穷人。他们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如果你当时在他们中间，特别是身处耶路撒冷的圣殿，你都会很稀奇，到底神怎样跟他们说呢？你看看，他们按神的规定行礼如仪，不过神就知道他们的内心根本没有对神的真意。月朔、安息日都是圣日，是不可以办理世俗事务的。神话甚至连有钱人去到圣殿心里都仍然是贪婪的盘算，第二日怎样用诡诈方式赚多些钱。他们不但平日犯罪，还将罪行带到圣殿。这是当时以色列的境况，其实现代人都是一样。经文说好用银子买贫寒人，贫寒人有时必须将自己买做奴仆。摩西律法之下这样做是合法的，他们可以用一对鞋来买穷乏人， 睇下穷人几咁唔值钱啦。佢哋又将坏咗嘅麦子卖俾穷人，意思系佢哋所卖出嘅麦子呢，系啲诚实商人唔要嘅嘢嚟噶。我从来都唔赞成将旧衣物送俾教会嘅穷人，我觉得唔应该将自己唔要嘅嘢俾人嘅。当我开始服侍嘅时候，有一个卖牛奶嘅商人同我讲，佢经常会留低一啲剩咗嘅牛奶就俾有需要嘅人。就算我真系有需要，其实我都唔会拎佢嘅嘢，免得呢有啲人将剩低嘅嘢俾人之后，仲以为自己为主做咗几伟大嘅事情。撒母耳记下24:24，大卫话：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作燔祭献给耶和华我们的神。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在圣殿看着人点奉献啊，这些都关他事吗？当然有关啦。主耶稣想知道我们奉献给神的有多少，为自己留低有多少。相信你一定知道，我是认同阿摩斯的说话的。我喜欢阿摩斯，是因为我了解他的想法。阿摩斯本身都是个穷人，他说的说话我都听得明。阿摩斯解释为什么以色列好像一篮夏天的果子，是由于他们对待穷人的态度。以色列的良善就好像一篮夏天的果子那样，很快就要烂了。阿摩斯藉着这段经文抨击了宗教上的堕落、道德上的堕落和对困苦人的剥削等等。当时社会上的不公义，不单止在表现在法庭上不公平的裁判，更加是表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另外，月朔是指新月，每个月的第一日，是献上奠祭、燔祭、素祭给神的日子。但是以色列对于祭祀没有半点真心关心，他们心里面充满着对物质的贪念，他们只不过会担心，哎呀，这一日做不到买卖添。另外，测量大小的单位升斗和测量重量的单位呢，都是和维持社会秩序和正义的基本商业道德是相关的。因此呢，就经常会和公平的裁判这件事呢摆在一起被强调出来了。阿摩斯书8:1-6，先至用一篮夏天果子象征以色列的时候已经到了，将要接受神的审判，而神必定不会再宽恕他们。当时的富有人家欺压困苦人，等不及节期结束就心急要做买卖，想赚更多的钱。富有的人，他们经商的手法充满奸诈，他们又用诡诈的天平去欺骗其他人。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或者想进一步了解的，都欢迎你联络提问。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希望你从阿摩斯的经验当中去看到他怎样聆听上帝的声音，并且怎样宣告上帝的预言。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给我万峰或者李松恩老师都可以。下次节目再见。
生命中